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20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在意识心的领导之下，深藏在你内心广大能量库的潜能都会被唤起而采取行动。记得昨天我们上早期课的第七册，我们提到有关于投射的时候，我半开玩笑的说，自我就好像三层肉。我们的外在自我也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做平常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可以投射到任何地方，甚至于是物质实相之外的其他层面，去帮我们搜寻或找寻我们所要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之下，甚至自我是不太知道的，而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能够取得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工作。那昨天上的327节，如果回到今天的个人实相本质，各位也就同样发现赛斯的很接近的论述方式。620节一开始是告诉我们说，自我因为过度的掌控，所以它 generate 去产生个人的情绪，甚至于把自己的想象力都拉住了，所以个人的信念完全绑住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情绪。然后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的有意识的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决定你的情绪，而不是反面。我们在上个星期也讨论到这个有意识的思想。有意识的思想当然不是信念，因为它的英文叫 conscious thinking。 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过了，任何事情只要牵涉到 conscious，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意识心，比较接近我们内在自己，也就是意识单位。这里所提到的意识，就是表示我们对一件事情没有被卡住，我们能够觉察或者是意识到到底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纯粹以信念来讲的话，赛斯告诉我们说，信念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意思是，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基本定义就是信以为真。任何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够再重新去觉察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适合不适合，或者是是不是我们看到的事情是真实的。如果它是信念，就表示非理性，就表示非意识。任何赛斯提到 conscious， 那就表示还可以去辨别，还可以移动。而我们在619节提到的三管齐下，这个三管齐下之所以能够移动，是用想象力，用相反的方式，相反的感受，相反的想法，试图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做移动。因为假如是信念是非理性，我们是信以为真，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看法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节里头，虽然赛斯有提很多的例子，那也做很多的介绍，但是到后来这一节要结束的时候，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你的意识心，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是常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想法，健康的、活力的、富足的这些观念。既然意识心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所谈到的意识心有一半已经是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或内在自己在操作的那个部分了，所以只要是意识心的部分就不是自我控制。只要回到意识心，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按照我们的天性，按照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在我们的内在自我的想法当中，假如你把意识心把它当作是比较接近于我们昨天所说的内在自我，三层肉的我的第二层。各位如果不晓得什么叫三层肉的我，最好能够参考327节的内容。赛斯是提到除了我们的自我之外， 我相信他还提一个，就是自己，也就是他不受自我控制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延伸的天生出来的那个本质本性。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内在自我，内在自我是随时在帮在物质世界的我寻找新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个内在自己，而内在自我是那个做梦的自己，是主要由梦体所组成的。而且我们也提到赛斯主要在跟真跟罗上课，是投射到真的内在自我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赛斯的观念的话，我们必然要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观念来了解我们的组成方式，并不是你以为的自我这个角度而已。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一直关注在贫困上、生病上、匮乏上，但是你的意识心还常有健康、活力跟富足这些观念，那么既然它是你的意识心，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所拥有的，那么你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找，因为你自己就有了。好，所以只要你把你的思路由负面的意念转向正面的意念上，因为这是意识心同时就有的，那么你这种专注就开始改变现状。就好比你今天要出门，那么你的衣柜有好看一点的衣服，你当然是选好看一点的衣服穿上去，去参加重要的集会。虽然你在出门之前自己身上穿的是像乞丐那样的乞丐装，你可以把这个乞丐装脱下来换另外一件衣服穿上去，就可以走出去了。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意识心就如同我们的衣柜，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有我们的内在自己，集合它所有的可能性自己，以及我们的生生世世转世的经验。昨天我们在谈有关于我们的各个部分的时候，赛斯也在告诉我们说，你的外在自我是不可能拥有像你的内在自我那样的信息、那样的资讯的。如果你拥有你的内在自我所拥有的资讯的话，那就是心理上的自杀。换言之，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经验，但是只要我们想要去改变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意识心，以我们的意识心可以去意识到，能够觉察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走。所以我们要从外在自我的控制回到意识心那种比较更广阔的，与我们的内在自我所能够提供更好的信息，这种情况就是必须要用想象力，必须要用联想力，必须要让我们的思想有更大的自由。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有更大的自由，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觉察到，除了我们现有的信念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广大库存，常有健康、常有活力、常有富足这些观念的意识心。但也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部分，你要随便乱选，因为你意识心上有的你才可以选。基本上我们的意识心已经够广大，能够充分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只要是跟内在价值完成有关的部分，我们的意识心上都有的。但假如说你今天完完全全歪罗，完完全全超出了你的本性，完完全全超出了你内在的价值完成，想要去做其他的改变，比方说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想法把它转到根本跟我们的价值完成无关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要说你意识心上不会提供你这个资料，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会把你扭转过来。因为还是那一句话，既然我们要价值完成，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也要价值完成了。但我们的内在自己要价值完成，它当然有它的偏好性、它的独特性嘛。那我们意识心所拥有的东西，虽然拥有健康、活力、富足这些观念，可是我们的意识心还是有偏好，还是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要价值完成的那个取向、那个独特的思潮方式。所以我们在看赛斯的文字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哦。这里他说，举例来说，如果你一向灌注在贫困，那你的意识心上也还有，那所以意识心上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那意识心上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我们也就用不到了。那么既然我们的意识心上有，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思路移到我们意识心上有，而比我们现在的外在自我所控制的要更好的话，那当然就是用我们的意识心所有的东西就好了啊。 我在这里只是特别强调我们昨天上课跟前天上课所提到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其实这句话我一直说它翻译的不是很好，它是心理实相的思潮取向的重点。有一位我的好朋友哦，他是心理的专业，所以他告诉我说，其实在他们心理学上也有用 climate 这句话。这句话 climate 也不是翻译成气候，也是一样翻译成思潮取向的意思。比较重要的就是，既然我们的更深层内在都有一个思潮的取向，有它的实验的方式，那么更内在会带着我们的内在自己往前走嘛，那我们当然会朝着内在自己所要走的方向走啊。所以我们的意识心的确常有其他的东西，那假如说我们只要能用得到，如果我们学到327节的内容，除了我们的自我能够利用我们的内在自我或内在自己往内层去寻找资料的话，在寻找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还保持醒识自己的意识，那么我们个人的能力哦，个人能够找到的资料会大大的增加。之前我曾经介绍香港有一个庄卓辉博士哦，他所写的书《生命回旋》，当然这本书对一般人来说哦，看起来可能蛮玄的哦，可是因为我们是学赛斯资料，所以我们知道他所讲的东西是有理论上的基础的。他说有一次他的老师要他在正午时间12点钟直视太阳，也就是要用我们的裸眼直接看太阳，要看很长的时间。那他想这怎么可能做到，一般人我们也做不到嘛，叫你用裸眼睛去看太阳而没有戴太阳眼镜的话，你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他说他往他的内在去寻找，结果他在内在的库存当中去找一个很特别的太阳眼镜，不是真的太阳眼镜，他往他的眼睛上一戴的话，你要看多久就可以看多久。换言之，就是这个钟博士哈，他往他的内在的库存，我想就如同这里所说的意识心的库藏当中去找到他所要的一户隐形的太阳眼镜，而这个隐形的太阳眼镜可能在他的其他生生世世当中曾经有过的经验。生命回旋这本书有很多的地方有类似的描述方式，比方说他的脚根本跟血液是不通的，医生一看到他的脚，医生很讶异，他说你的脚怎么可能还能走路，而且好像没有干枯掉。那钟卓辉的做法是他到内在去找他的内在的医生，好，他说是第二层，这个内在的医生跟他讲说，这我没有办法，我带你到下一层去，所以他的第二层的自己呢，带他到第三层去，然后他到第三层看到，哦，原来这个地方这么干枯，所以他在第三层那个地方去浇水，结果呢，他的肉身虽然脚根本血液都不通的，可是他的脚却可以行走。我不是在说这个钟博士所说的事情一定是对，而是可以去参考他是用什么方式在描述他的经验，不一定他的经验我们能懂，但是他所说的这个部分有点像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意识心。赛斯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我们在个人的自我上面我们觉得根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如果你往你的意识心去寻找的话，你有可能在意识心当中去找到你能够用的方法或资讯。既然我们的内在要我们价值完成，我们的内在当然早就准备好所有的资讯嘛，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换言之我们所要完成的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那只要我们往我们的意识心去，当然可以找到我们所要的任何材料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我相信这并没有保证我们的意识心所拥有的资料是可以适合于其他人，但是一定适合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既然是有一个思潮的取向重点往前走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有这些资料啊，先有答案所以才有问题，先有我们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才有价值完成，而且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早就已经完成了。 有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既然你今天在盖工地，那么早就有设计师把这个图设计好了，我们只是按照设计师所设计的图案在施工而已。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一定有它的整个心理蓝图，这个心理蓝图就是已经画好的、已经设计好的部分。既然已经设计好的心理蓝图，怎么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任何问题呢？我们是不可能碰到问题。如果各位你往你的意识心去找你的困难的答案的话，你总是可以在你的意识心上找到答案。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在你的意识心上是常有健康、活力、互质的这些观念。如果你把你的思路从现在卡住的那个地方，把它移到你能够去解决它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么现状就开始改变了。所以这里赛斯才教我们说，在你的意识心的领导之下，你深藏在你内的广大的能量库跟潜能会被唤起跟采取行动。本来就有嘛，我们本来就有心理蓝图，本来就知道怎么去价值完成，不是你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找答案，不是要别人来教你，甚至不是别人可以指导你，因为只有你自己才会有答案。别人的答案一定是别人自己的，而我们自己呢，是由我们的意识心在领导的。只要我们不陷入信念的迷雾当中，只要我们不是迷失在信念的森林当中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用我们的内在的知识，把我们引到赛斯在他的《梦进化价值完成》的第十二章《生命营》有这么一段论述的方式。他说，没有什么事儿可以教你们是一个生物，我一直试着把你们引导到一个感知的新门槛，在那儿演化的老迷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信念的森林里，我们在那个森林里是过时的，是古老的城堡，是被丢弃的城堡。那森林是我们想象力的世界，的确你们的心智的想象却有一个内在世界上升起的天生创造力给予的力量。这个世界大半是被科学宗教带来的伪装所隐蔽，那风景开始在你们自己的欲望显得是如此黑暗跟具有威胁性。在这本书，我希望我给了你们一个华丽的多且真实的画面，它代表了你生命架构存在跟思想的来源。实相的内在世界、梦的世界代表一个存在的模型，在其中新的能量、活力跟存在处处都很明显，准备好上来形成新的转化能量欲望的新组合。在我们的内在的心理宇宙里头，是一个心灵的完形，被价值完成，被爱跟欲望，被没有限度的爱的价值推广形成维护跟驱策者。那宇宙并不会放弃他自己或他任何的生物，他是被一套不同的原则、不同的价值以及被内在合作性的丰富所统辖的。用老方法的话，我们是试图用我们的外在自我想办法要去奋斗，想办法要去扭转。赛斯在这一节他也是这么讲，他说，你们是住在一个你们相信你们必须要奋斗才能存活的世界里面，所以你们奋斗。你们相信大自然的自然风貌不知怎的对你们自己的存在怀有敌意，所以被单独留在自然的锁里，你们会迷失。在你们心里的架构本身之内，你们曾那样相信，所以在你们的经验里，所有这些事情大半被证实无误。如果我们因为不知道是多次元的实相，我们不晓得价值完成早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想尽办法想要用自我去操作，想要用自我的恐惧跟自我的匮乏想要去扭正，以为我们什么地方是做错了，我们必须要扭转。但是假如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个人实相本质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什么样的资讯我们都有啊，而且这个宇宙根本不可能对我们有敌意，我们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在价值完成的设计之下。 赛斯说，当你们站在你们肉体的门口，你向内看一个不可置信的灿烂的心理冒险。在这种声明里，我并没有用象征，而是隐喻它内有重要的亲切线索。什么样的线索呢？赛斯说得非常非常美。赛斯说，你触及的每个汤匙，你重插的每朵花，你说出的每个音节，你照顾的每个房间，都自动令你触及宇宙的自然情感。因为每个物件，不论多亲切或通俗，都在变化与领略之中生机盎然。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信念跟意识心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我们全然用我们的信念而无法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用到多次元我们内在自己所给予的那么丰富的库藏。赛斯在这里是建议我们必须要在意识心的领导之下，然后唤起我们的行动。因为你们作为生物既有推理的本能，且有这样的变化多端的经验可供应用。人类发展出推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本来就是越用越能够演进成长的。记得我们昨天在上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7节，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内在自己的能力你都不用，你内在自我的能力你都不用，那我们等于是把我们做一个人最有能力的、最有效力、最有潜力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放着不用。因为如果我们不用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等于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在我们之内是不会成长。而如果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自己或内在自我的话，我们会越用越得心应手，而且我们越用的话，我们的能力会越强。只要我们开始用，就会很快速的把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力量跟我们结合在一起。一样的，在个人实验本质，赛斯也是再说一次，人类要发展这些推理的能力，这些能力本来就是越用越能够成长的。为什么越用会越能成长呢？因为我们用到我们的意识心，而我们的意识心就是我们内在自我、内在自己所用的能力。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你越去应用你的意识，它就越扩展。意识跟信念的差别在于，信念是非理性，是无法推理的，而意识的话，因为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能力，所以它是有理性的，是不会被卡住的。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看到英文字是 conscious， 跟意识单位就有关系，只要牵涉到 conscious 的话，跟我们的内在一定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不要 mind 这个字，而要用 conscious mind？因为赛斯是以多次元的观念在教我们，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涉及到 conscious， 就是等于你在用你的内在自己、内在自我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越去用我们的意识，我们就越能拓展。但是如果你用你的信念，你怎么拓展？因为信念是僵化的嘛，信念是固定在那边嘛。什么叫信念？信念就是没有移动的部分才叫信念。我不是说信念没有用，而是说信念必须要能移动。如果你的信念能移动的话，那么这样的信念就具有就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合起来的信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信念的话，它就不会变成外在自我的操作。各位可以去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觉得，哦，我是用什么样的信念，那就是你相信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相信是这样，你当然不相信除了这样之外的其他相环的部分嘛。那如果是这样，你怎么扩展嘛？怎么能够越用越成长呢？我们不可能用僵化的事情或固定的事情来成长。所以任何事情只要牵涉到只能固定不变而不能有灵活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就是僵化的信念。如果以一个理论的基础来讨论的话，任何有关于自我所操作下的信念都是僵化性的信念。原因是因为自我能够看得到的部分没有办法像我们的内我看得到的那个部分那么样的广大跟清楚。那么如果能够移动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念是可以移动的，那这个能移动的信念必然是内在的信念，因为如果是自我的信念的话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因为你相信什么事情那就固定嘛。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意识去觉察它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你并没有僵化在某个想法上面。如果没有僵化在某个想法上面，那么对个人来讲的话也就不叫信念了。因为既然你不相信这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那就不叫你相信了。如果你说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表示除了这个相信之外你是没有办法移动，才叫相信嘛。这就是灰黑即白的概念。如果我们是灰黑即白的话，那么当然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念。信念有没有好处？信念当然有好处，因为假如你是以一种信念来体验人生的话，那这个部分会引起深度上的加深，深度上的加深必然引起能量的汇集，能量一旦强大或者是能量有汇集的话，必然会产生物质的现象，这是简单的道理。但是这种情况会牵涉到我们刚提到的价值完成的扭曲，也就是你的内在往左边走，而你要往右边走。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你的思想是自由跟弹性的话，如同我们这一节所说的，你是带着意识心，你僵化了意识心，你僵化你的情感跟想象力，让它无法移动。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必然会产生跟我们的内在意识的冲突的现象，这是其一。那其二是什么呢？其二是既然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某些观念，它没有得到我们的内在的支持，换言之也就是我们得不到内在的能量。如果不是得到内在的能量，如果不是我们内在由衷的情感，只是个人用强烈的方式，用僵化的方式去操纵某种情绪状态的话，那么这样的情感因为得不到内在的能量，所以这样的情感状态是不可能强大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啦，我们说的电力是从电力公司那边输送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切断了我们电力公司的电线来源，我们在自己家里不管你怎么去使用，现在现有的电你能使用的部分就是非常的少的电，我们的外在自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产生电源的，因为所有的电是来自于电信实相。我们从前几天的课程也提到，灵魂永生告诉我们说有绝对的调和点跟主要的调和点，我们的能量是来自于由内在的白洞所输送出来的电能，而在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没有界限这一节，赛斯也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方式，我们的次序是从我们内在精密的电信结构、电信网路所推动的，而且还有我们的化学成分也是我们的内在所推动的。既然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行动、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次序都是由内在的电信结构所推动的话，主要的而且是强大的电能并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自我的个人所能够产生的电能，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用信念天经经地灵灵的方式想要去创造实相，就算你创造的出来，你的强度是不够的。就算你能够创造的出来，跟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如果是相反的话，只会产生冲突，只会产生灾难，不会有真的好处，而且会切断跟内在的联系。所以如果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我们必须要仔细看，在这里赛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用我们的意识。什么是我们的意识？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嘛。所有的意识都是由意识单位来的，所有的意识都跟意识心是有关的，所有的意识都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是有关的。你越练习使用意识的能力，你就越有意识。这里赛斯又把他的诗意说出来了哈，一朵花无法为他自己做一首诗，你却可以，而在如此做时，你的意识回头转向他自己。回头的意思是什么？就回到我们的内在意识嘛。我们 意识回头转向他自己，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在，把内在的那个灵感、那个诗意、那个创作性把它表达出来，我们用内在的智慧来写一首诗，它真的变得比以前大了。为什么会变得比以前大呢？是因为你的外在自我连接了你的内在自我嘛。如果你连接了你的内在自我，你当然变得比以前大多了。这是我们昨天在谈投射的课程讲得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经常的跟我们的内在自我做联系的话，我们的范围，我们的意识能够觉察的范围就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生存在这样一个多彩多姿丰富的环境的可能性之中，人类的心灵需要并且要发展出一个意识心，以便随时做出简洁明确的判断跟评估。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如果你连结昨天我们在谈有关你感受、有关你投射的这些章节当中，然后你又回过头来看看有关你赛斯在谈能量的那一节，我们必须要去发展意识心，我们必须要用意识心所产生出来的意识形式。如果我们是这样做，我们的意识心就会成长，我们的想象力的范围就会扩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赛斯的教导。如果我们以为哦，赛斯教我们的就是用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怎么样去兼顾我们的信念，但是赛斯真正教你的是你要用你的意识心。只要是意识心的话，就不是僵化的，意识心就不是属于你自我的想法当中，你必须要往内去跟内在自我连结。各位你看，我们在讨论这一节谈到了这个意识心，谈到了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意识，然后我们的意识就会变得越大。就好像如果我们在写诗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回过头来转向他自己，就如同我们回过头来用我们的内在自我去投射到别的地方，即便我们的自我是在做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事情。所以整个赛斯的论述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外在自我怎么去连接意识心，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自我做连接。如果我们能够在意识上往内去扩大，往内去拓展的话，我们的意识是越用越大，而且这个越用越大必须要回头转向我们的内在自己。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意识性要成长，那么想象力的范围当然就会扩大。在许多方面，意识性可以说是想象力的一个工具。所以假如我们从前面在讲说信念把一个想象力拉住，想象力就没有办法移动，可是如果你用意识心的话，意识心反如虎添翼的功绩，可以让想象力要跑多远就可以跑多远。那么想象力如果所及的范围越来越远的话，想象力也可以回过头来回馈，作为回馈，想象力也会丰富了有意识的推理的能力以及情感的经验。也就是想象力跟意识心反而是相互为用，但是如果你用自我的控制的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只能把想象力定在一个死的地方。各位有看到这个地方的不同吗？如果我们用意识心，那么我们的意识心会增加想象力的能力，而想象力会回过头来增加意识心的推理能力跟情感经验。如果各位愿意去把前面的课程再重新做一些连结，从灵魂永生谈能量那一节，从投射的那一节，从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的那一节，我们把这些部分做个连结，我们就能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必须要回到意识心。为什么赛斯在他的最后一堂课，整套赛斯资料的1000多节的资料当中的最后一堂课，他还是恳求着真能够用他的想象力去移动。如果用想象力去移动的话，他还有机会，因为如果尽可能的用想象力的话，那么想象力会增加意识心的推理能力跟情感经验。回到620节的一开始，不是提到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我们的情绪不是相反的，而事实上是交梦不离 go together。 我前面说过了，交梦不离在英文上它是说 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纯粹只以为自己用信念去创造实相，而没有应用到意识心的话，那么在这里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还没有学会正确的充分应用意识心，以至于你们的想象力、情感跟推理能力仿佛是分开的机能，甚至有的时候是彼此为敌的。所以如果我们纯粹只是用我们的自我在控制我们的信念的话，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跟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推理能力反而是彼此为敌的。赛斯说，再说一次，成熟意识心从外在世界也从内在世界接受资料。各位有没有看到，意识心是从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接受资料，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不是由外在世界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而是意识心。意识心就是可以觉察到事情的真相，叫意识。我们在未知实相也谈过有关于意识的部分，一旦谈到意识单位，就是谈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谈到的意识单位是什么？我们不是谈到有很多属性吗？大部分的属性都像量子力学的属性，可以说没有事情是不知道的，是没有难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当时我有列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点，那我现在就不再重新的列一次。各位去看看未知实相谈到意识单位的能力的那一个部分，如果各位了解到意识单位是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意识心当然是意识单位在使用它的能力，那么我们所具有的能力当然有意知的能力，不受时空限制的能力。如果各位想重新再参考的话，就自己去换一下未知的实相的第688节，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意识单位的部分，同时在每个时间跟地点拥有最伟大的适应性，构成种种组织的一个深奥的天生癖好，行动是个别的，每一个都在其内带有其他既定单位或整体单位所发生的所有种种的活动的知识。那么如果用自我去操作信念，跟我们在使用意识心，这个结果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嘛。我们的意识心带着是内在自己的意识单位，我们的内在自己在赛斯的定义当中，内在自己是意识单位的一种，而我们所谈到的意识心当然连接着我们内在自己的意识，因此意识心是跨在门槛上，一方面接着我们的外在自我，一方面接着我们的内在自己。各位可以去比较，如果你用自我意识跟你用这里所说的意识心之间的差别到底差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了解什么是意识心，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赛斯真正的在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推理能够充分的合在一起整体的使用。在这里赛斯重新的再强调一次，而且我个人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赛斯这么说，他说只有当你相信意识必须要对着外在的情况操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用自我意识去操作，只有你相信意识必须要对外在操作，你才会强迫它跟你的内在知识、跟你的直觉的声音、跟你研制的源头去切断。我们跟我们研制的深处切断，跟我们的内在知识切断，跟我们的直觉声音切断，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必须要从外在去调整，而不是从内在去调整。上次不是提到有些朋友在问说，那外在自我的信念跟内在自我的信念会有不一样吗？这里很清楚告诉你，非常的不一样。只有你相信意识必须要对着外在的情况调整，也就是用你自我的强力的力量想去调整，那只有这样的情况，你才会强迫自己跟你的内在知识切断啊。那么如果没有来自内在的白动的能量，你连存活的可能性都没有啊。刚刚我才念941节，941节这一节应该可以说是整套赛斯资料的最后一节。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后一节？因为它是梦进化价值完成的最后一节。梦进化价值完成，赛斯花了2年又4个月的时间， 从881节到941节，按照赛斯自己写的序，他一开始就这样写，他说梦境化价值完成这本书是我至今为止最具有野心的作品。也许有人会说，要写下任何一本源自心理源头的书，那需要雄心壮志，因为这源头离你们创造力的一般概念是离得那么的远。很多人是把梦境化价值完成当作是赛斯资料的最后的决议，因为从941节之后马上就变成健康之道，而在健康之道的话立刻就是只谈真的身体的状况为主。各位知道健康之道的第一步叫什么吗？叫进退两难，而大部分都是在谈进退两难。它有第二步，健康之道的第二步是重新来过，可是重新来过是从178页一直到217页，只有五章非常小的部分，而实际上是没有重新来过。在941节赛斯注解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赛斯说你们住在一个你们相信必须奋斗才能存活的世界里面，所以你们奋斗，你们相信大自然的自然风貌不知怎的对你们的存在怀有敌意，所以被单独的留在自然的手里会迷失。如果我们用外在自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想操作信念，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受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没有接受我们的心理蓝图，我们也不相信时间是同时性存在，我们的未来已经存在那边等我们了。既然未来存在那边，既然价值完成早已完成，我们如果想要用自我去调整它，就会变成跟我们的内在知识切断，就会变成跟直觉的声音切断，就会变成跟我们所研制的深处切断。各位你去思考这样的逻辑，而我们现在大部分学赛斯资料的朋友们，我们所用的方法都是想要用自我意志，用信念去操作，想要扭转我们的现状，想要调整我们的外在环境。各位这一节不是讲得这么清楚吗？只有当你相信意识必须要对外在的情况做调整的时候，你才会跟你的内在完全切断关系。那么这么清楚的说明，怎么还会觉得说我要用我的心念去改变我的实相？很像在念金刚经的时候说，若以色求我，若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护见如来。而在念这些若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的时候，我们用的却是用色在求，用音声在求，不是这样吗？那么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赛斯说你可以休息一下，时间大概是10:48。真今天晚上传述的内容一直都是非常的慎重跟徐缓慢慢传啦，声音也没有很大的情感的变化，他的出神状态很深。结束这次休息就结束了今天晚上口授的内容。然而赛斯在给真午夜的个人资料到11:45告终。我在上个星期曾经提到，我们在上620节其实是需要连删除的部分一起上了。不过今天如果要把620节一起上的话，可能时间并不是10来得及，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私人的资料呢，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讨论。我只先把这个620节私人课的赛斯的最后结语念给大家听，大家就可以跟前面的资料马上的做一些连结。赛斯在这里说，看不见的信念使真很难去处理它，但是真有意识的解决方案已经被启动了，这非常的重要。看不见的信念是灰黑即白的，因为是信念，所以只能用一种方式处理，只能以他所相信的事情。以信念的本质来讲的话，信念本质是灰黑即白的。为什么信念的本质是灰黑即白？因为你已经相信那个是真的啊，既然那个是真的，你怎么可能移动它？ 如果你觉得这是你坚信是最好的一种方法的话，那么它就是灰黑即白，或者是你相信它是真实的，那么也一样是灰黑即白。因为只要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它就不是对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信念的本质就是灰黑即白的，而真相是已经启动了去解决这个灰黑即白的意识的解决方案。为什么真可以处理，是因为它慢慢启动了它的解决方案，所以它从课程当中从中得到了益处。最终是要把信念跟自己分开，这里是翻译成本我啦，不过英文是指 self， 也就是把信念跟 self 要分开，跟自己要分开。赛斯强调这是很重要的，赛斯大声地说，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信念跟你的本我要分开。以上这一点提供给大家当参考。赛斯的这一点的强调当然也是提供我在上个星期朋友提到的，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是一样吗？不要说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是不一样啦，我们最终还是要把信念跟本我要分开，这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是整个620节的结尾，它是从本文课程跟私人课程合在一起之后，在10点45分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就谈到有关于时代杂志的编辑提摩太要来访问的一些很简短的聊天。下个星期的课程我们再来讨论620节的私人课的部分，这一个部分是私人课的第二次。今天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又不知道这个不喜欢从哪里来，他的感觉是在平行实相的转世经验当中啊，跟这些关系人有一些在那边移过来的不愉快的业力，而这个业力变成一种势能，这个势能让他在现在的这个实相当中对相处的这些人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知道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从哪里来。而这位朋友他其实心胸已经放得非常的开了，对很多事情他现在非常的透彻跟清明，不会很容易的被事情所苦，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人就产生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按照他所学习的，别的老师跟他讲的就是说，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放得非常的开，那因为完全的放开自己的时候，反而从其他平行的这些实相当中呢，会有一些漩涡的反弹，然后造成一种势能，从平行实相来的这些反弹的力量影响到他的情绪。他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让他穿透就好了，让他过去就可以了。根据我的了解，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学赛斯的进度是非常的快速，而且他的理解力非常强，如果以他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他能够让他穿透而不会有任何的感受的话，当然穿透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不一定要去处理什么事情，但是这不是绝对的法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假如任何一件事情把它固定成一种处理方式的话，那么这个处理方式有的时候会变成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无法应付。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按照赛斯的教导，我念这一段给这位朋友参考，从你所在之处开始，以爱照顾你所拥有的生活，将最能让你领略到对你自己的意义的一种感受。赛斯说，我说的这种照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顾当下，照顾在这个桌面上出现在你面前的丰富的实相，照顾你是的这种人，并且照顾对你自己独特性之怀有爱心之珍惜，以这样的一种模式照顾你的生命，把它带到你自己存在的内在行动更清晰的沟通里。赛斯的意思是， 你必须要照顾你自己，爱你自己，爱你所拥有的生活。那么当你觉得你受到困扰，那么这个困扰本身已经产生的能量了，你已经有能量在你内心里面。如果对你来讲的话，这些能量不产生任何困扰，那当然你可以允许它在里面流动，或者是让它过去。但是如果你已经觉得很不舒服，在情绪上引起你的波动的话，比较好的方式反而你是去看看你内心的感受到底给你的信息是什么。按照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不是要把我们感受到不好的事情把它转成是好的。任何我们产生的情绪，只要它是情绪正在移动我们的话，那就表示有内在的推动力。那么既然有推动力，必然有它要前往的方向。我们在好跟不好之间，我们不一定要选择好的那一边。刚才讲过嘛，有的时候灰黑即白，也就是信念所在的地方。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那一面，可是如果我们能接受我们不好的那一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整。所有人在完整的过程当中都是必须要接受自己的黑暗面的。你不舒服的点，你愿意接受你的不舒服，你也愿意去看那个不舒服，你也愿意去感受那个不舒服，而且你也愿意去看看那个不舒服是什么样的情感在扰动着我们。我们如果被深深的扰动的话，那这个目的跟意义就是在你自己，而不是在别人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在你内心里面它就像云一样可以飘过去，虽然你现在有一些受到激动啊，情绪受到影响，可是你觉得这个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关系。如果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扰动的现象，而这个你已经受到困扰了，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你受到困扰，你接受你受到困扰，而且你是可以被扰动的。一旦你接受你可以被扰动，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个扰动到底扰动的内容是什么。而我们这位朋友他已经很习惯跟他的意识心相处，那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意识心去询问这样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信息你也能接受，不会影响到你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让它穿透。可是这里赛斯所说的就是你要照顾当下，照顾这一周出现在你面前的丰富的事项。这位朋友他看赛斯资料是非常快速的，他已经把早期课九册详细的看过了，然后他就跑去看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而且也在很短的时间把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看完了。他说他看到最底下，我想他应该指的是第十二章的生命引，他看着生命引他觉得非常受到感动。我当年在看生命引的时候我也非常受到感动，因为除了生命引之外，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在白天的所有的世界其实应该甚至可以说是叫做梦引。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那个做梦的引，一切万有是如何把它的自身包裹在无数的实相的过程物里。我们的确会受到我们的平行实相的生命形式所影响，不只是受到其他的实相所影响。赛斯在这个生命里面他甚至说，在其他的层面你的梦不只是你跟同代人的梦会混合交织，同时也会以你们的说法在所有的时间跟地点，活着的人跟死去的人的梦都混合交织，我们所得到的任何经验都会变其他人可以分享的部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受到平行实相的影响当然是有可能，可是我们根本不用去管我们是不是受到任何其他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会受到其他的影响，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创造者。既然所有的梦都可以混合交织，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眼前的这一桌菜，我们只要照顾当下就好了，只要把你的焦注点放在眼前你受到的骚扰是什么就好了。你去感受自己的感觉，因为任何的感觉它都有移动的可能性，那么这个移动的可能性就是创造性。假如你不以好坏去区别的话，任何能够移动你的感情的部分 都变成是一种珍宝，不是哪个经验是好的，而哪个经验是不好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硬压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反而把它变成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我们自己。赛斯在生命营是这么说的，所有这种生命营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追求价值完成，但可叹的是那名词本身并不足以表达生命的多变、目的跟意义的本质。这个目的跟意义并不以你自己存在分开存在，你是生命的意义以及目的的一部分，但那些目的来自于你自己的存在源头，是太伟大而无法如你所了解的个人架构来表达跟描写。不过有时当你在聆听音乐，或你深深受到情感的扰动的时候，并且当你不在他与你之间保持一个很大距离的时候，这种了解常常被体验或感受到。而不管我们感受到什么，我们只要照顾当下就好了。以一个更开阔的心去想，你就是宇宙的中心，你所体验的事情就是你的内在希望体验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是坏事情，我们想把它扭转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穿透呢？我们事实上是不需要穿透。在生命营还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论你们的境况，你们在人生中的状况怎么样，你们的专长或你们的现象，在你们自己的门槛上，你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因为你们的中心所有的存在交汇在每一处，你们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而他们是你们的一部分。宇宙的每一个部分都携带着所有其他部分的知识，而每一个实相的每一点都是那个实相的中心，那么你就在宇宙自成的中心。去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宇宙的中心，你的焦点就是宇宙的需要，你就站在宇宙的门槛上，想要去表达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那么你所感受的事情对整个宇宙来讲的话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它仍然携带着所有的知识。也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才能感受。如果真的没有落差，你又能感受到什么？那么今天如果在情绪上让你有所感受的话，如果你要让它穿过，你越想要让它穿过，是不是越形成不能穿过的现象？但我相信以我这位朋友他的程度来讲的话，他要穿透我想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他可以放下，因为他对实相的了解以及他对意识的旅行的部分。那一天我们在谈到有关于意识旅行的时候，他就说他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体验，而且在当天他已经再次的体验我所说的内容。我把他的这段文字念给大家听哦。我刚才在听你今天上课陀舍的那一堂课，我就顺便试了一下，我前一阵子已经开始在醒时可以清醒查看梦境的画面了，但是那些时候都需要等待梦境的画面自己进来。刚才试到的很有趣，也就是醒时可以控制要不要进入梦境的画面。阿华波的状态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的，只要移到那边马上开始自动播放梦境的画面，而且是每个不同的晚上的梦境都自动的会串联起来。我试了一下可以暂停，然后回到醒时的焦点，然后再播放画面，之间有的有联系，有的表面是没有顺序的。不过我想所谓的无顺序也只是说在我线性的脑袋里面的逻辑既定的顺序之下罢了，也就是是他脑袋觉得没有顺序，但他觉得还是有顺序的。这样真的是摆个画面不暂停就可以继续下去，而且播放极快，和三维世界看东西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我第一次可以控制开始可以暂停，而且可以决定要结束。但是确实最近也是校准的比较好，三维世界的虚其实真的很容易感觉到，感觉到那表面上的sensor。我没有觉得需要刻意去练习，主要就是一个状态，状态在什么都在。频率其实也是振动状态， 频率等于单位时间内振动的次数，时间是假，所以只有振动是真，这是我的体验。各位朋友，有没有觉得他的描述真的很棒？赛斯是这么说的，我不要你们集中努力去记住感知其他实相的方法，却是去了解这种洞见处处唾手可得，相当自动的重新安排你们自己的思绪的组织，你们会开始读你们自己的思绪，就如你们现在在读一本书一样的容易。去读你们自己的思绪远比去学读别人的思绪要重要，因为当你自己的感受为你所知的时候，你轻易的看到所有其他的感受也会反映到你自己的面前。当你把视线转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在更密切的看着它。当你在读像上一句那样的句子的时候，你多少释放了你自己的心智，打开了更大的组织。你们的人生是你们正在记起的一个梦。赛斯强调，我们的物质宇宙是始至一个做梦的中心，我们正在记起它，并且创造它，看着它从我们自己的爱跟知识的注意下长出，而就像你仿佛是站在其中似的，所以你也站在你所有的梦的中心，而那些梦随之仿佛将自己向外旋转出去。如果我们了解赛斯的这些描述，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位朋友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梦境暂停又开始，甚至把它结束掉。最后只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你很 OK 让他穿透，那就让他穿透。如果你觉得你不 OK， 你还是好好的去看你眼前的这一桌菜，去好好去感受它，因为那个跟你在其他实相看到其他的梦境的画面不是都一样吗？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画面来处理而已。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能量移动方式，然后去看看用什么创造性的方式体验到新的经验，而我们所体验的任何经验都是这宇宙间最珍贵的宝藏。重点在于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就好，而做我们自己的前提就是感受我们现在的感觉，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感受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感受跟所有其他人的感受是可以混合交织，我们可以跟死后的人混合交织，可以跟所有其他层面的人混合交织的话，那么我们的感觉本身就是一个珍贵的宝藏啊。最近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很多人叫他放下他内心的爱，虽然他所爱的人早就已经离开他了，但是爱跟不爱不是说你要放下就可以放下吗？假如这是你，假如你用这种方式感觉这个世界，假如你用这种方式感受你的情感，为什么不行？有多少成分是你？这是我们在前面的一节课所提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课程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就先暂停在这里好了。下个星期我们再接着来讨论620节的删除的部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